阿弥陀佛，大家好。那下面呢，我们继续来辅导达愿曼前行引导文。首先呢，我们一起来顶礼。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安住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天边无际的友情而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好，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学习的是124课的内容。那么这一段内容呢，主要是在讲到这个不共加行里面集资进账部分的这个古萨里的内容。那么古萨里呢，也是一种特别殊胜的圆满资粮清净罪障的一种修行方法，而且呢，它最殊胜的地方呢，是可以遣除我们相续当中这个整个修道过程当中的一些伪缘魔障，在这一方面的话显现的这个力量呢尤为特殊这也是呢这个需要呢这个好好学习的。那首先我们来看呢，这个古萨里这一部分分了三点。第一个呢是古萨里之意，第二呢是实身的修法，就是真实的这个修法，第三呢是断法的含义。那么对这个古萨里之意呢，首先这里说顿然断除四魔集资古萨里资粮，这里所说的积累古萨里资粮是施身体的略修法，本来在心性修习中是与上士瑜伽结合在一起讲的，所以作为上士瑜伽的之分也并不矛盾，但在这里按照我上师的言传这个言教传统加在了曼萨罗的后面讲。那么对于这一句话的话上士仁波切呢在这里分析的非常的细致。首先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讲到了古萨里的这个修法呢，它主要针对的是可以顿然断除四魔。那么我们这里需要呢简单的解释一下四魔的这些概念，并且呢如果说了知这个道理的话，就明白其实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自己意识得到的或者是意识不到的有很多伪缘，都是呢由于这个魔障所导致的。那在这里呢，就是说第一个讲到了这个蕴魔，这个蕴魔呢也叫阴魔，它实际上就指的是这个色受想行识这五蕴。那么其中呢，为什么把它叫做这个魔的原因，就是因为当众生缘取到这样的对境的时候呢，会产生执着，所以叫做魔。那其中这个色魔的话就是说这个色蕴魔，它的这个特色呢，主要是我们知道色法呢，它主要是由四大和四大所生的一切的这个法都属于是色法的范围四大呢就是地水火风，那么由它而产生的这个粗大的这些色法就是由微尘聚集出来的粗大的这些色法呢，它都是呢痛苦的来源基础和依处，所以叫魔。这个原因应该比较好理解。其实呢，我们作为这个轮回中的一个众生，它最执着的呢实际上是源于自己外面的这些显现境，对这些所显现的对境呢，心里面呢认为它是真实存在的，而呢这个产生种种的这种贪执最终造作了恶业而流转在轮回当中。那实际上呢，这些显现法呢，大部分都属于是色法的范围包括自己的根身，包括外在的这个山河大地这些气世界，都属于呢是色法的范畴。那么当我们接受它，对它升起执着的时候这个就会产生了痛苦，并且呢以此而造业，所以呢把它安立为魔。其实呢从这个角度可以了解呢，所谓的这个魔呢，它的这个概念其实很广泛，凡是呢就是让自己升起执着的后面的话上是用这个大智度论的教证来说明能够呢夺走我们的解脱慧命的，毁坏道法功德的，乃至于呢就在世间当中造种种的伪缘，让自相续呢产生种种的痛苦执着烦恼的，这些呢其实都可以称之为是这个魔的这个范围这是呢讲到了第一方面这个色蕴魔。第二个呢是讲到受蕴，那么这个受蕴呢主要是有三种，就是苦受、乐受和舍受。那么产生受以后呢，相续当中就会产生爱执或者说嗔恨性，就会有这两种这样的这个爱执出现，心呢就不能够得到自在，所以称之为叫魔。这个受蕴的话，如果有一些道友呢对这个十二缘起之稍微有一点了解的呢，就比较好懂一些，就是我们呢源于这个处而生起了受，有了这个苦乐受，还有呢这个舍受之后，就分别产生了贪嗔痴的这三种这三种这个烦恼的这个状态。那么这个如果是一般这个不修行的人他源于这个乐受必定会升起贪心，源于这个苦受必定会升起嗔心，他是逃不掉的这个是很难避免的，它已经属于是这一世的果法是属于这世的果法。包括呢乃至于这个小乘的阿罗汉，他其实在证悟了人我空性之后所断除的是这个爱执， 而不可能断除受，因为受呢是我们这一世呢已经产生的、已经形成的这个果位的这个角度上来安立的，所以这个苦乐感受呢对于阿罗汉也存在，只是呢这个我们如果是从这个断障的角度来讲，阿罗汉因为证悟了人我空性，所以呢爱执已经断掉，那么由受后面所产生的这个爱，也就是说贪或者嗔的这两种执着啊，它就会断掉，但是这个受呢还断不掉。那从一个凡夫的不修行的一个人来讲，或者说还没有修行这个有修力的没有证悟圣果的这个修行人来说，有了这种苦乐感受的话，必定会产生相应的这个贪心或者嗔心，所以说这样的话心就没有办法获得自在，从这个角度呢它也是一种魔障。第三种呢是讲到想蕴，其实这个想蕴的概念呢也就是指的是我们对于这个对境所取的对境呢来能够鉴别它，能够分别它，分析它的这样的一种这个特征，它也是属于是一种心所法。那么这种这个想蕴的话，实际上所有的分别念都是一个魔的这个体性，其实是这样子，就是观待于这个究竟的实相来讲，那么所有的分别其实呢它都是一种虚妄的不真实的，因为呢这个凡夫的这种分别心呢都是颠倒的，可能有些道友想，那我这个源于这个万法无常的这种分别难道也是颠倒的呢？那其实如果是观待于它可以成为解脱轮回的一个助缘来说，它不是颠倒，它是名言当中的一个在名言现象当中呢本来如是的这样的一种合理作义。但是呢如果观待实相的话，其实无常的本性也是不离这个自信的不离这个法界的自信，从这个角度来说，那么这个无常本体也空，它也是不存在的如果你认定呢实实在在的这种无常相什么时候都要有的话，其实这种分别念也是不究竟的那我们这里呢就是讲到这个想蕴，侧重点呢是从这个分别的角度上来说，其实呢它也是一种这个执着的来源，那么也是一种魔障。第四个呢就讲到行蕴，这个行蕴的话就是是属于是把这个这个前面的这个受蕴想蕴排除之外的其他的一些这个这个相应与不相应法，其实这个相不相应法呢就是与心与心所相应的法和与这个心和心所不相应的法当然这些道理呢今天这里大概的给你们解释一下，如果有兴趣的道友可以自己呢参考一下俱舍论的内容这个里面呢有比较详细的分析。那么就是与心心所相应的其他的一些心态，就这个意思，和呢与心心所不相应的一些这个也不属于是外境的色法，但是又不完全是心法的，这就是一种不相应的不相应型的这个法。那什么样的法是属于这种特色呢？你比如说速度、时间这个空间，像这些概念，那么像这些概念的话，它都属于是这个不相应行法，这一些呢都包括在行运的范围当中。但是呢就是说这个行运呢它的这个因为它主要的这个体相呢也是一种这个心所法，就是属于是一种心所的这种范围，那么这样的这种行运它是使得是除了这个色受想识四蕴以外的其余的所有的这个相不相应行法呢都属于在行蕴的范围里面它的范围就比较广。那么其实这些法呢如果观待于名言实这个观待于这个实相来说，全都是呢在这个这个心识的基点之上来建立的，所以呢全部是属于是一种这个也可以呢是属于是一种这个魔障。这是呢这个第四个行蕴。第五个的话讲到时蕴，那么这个时蕴实际上就是我们通常所讲的六十句或者八十句，如果是按照唯识宗的观点就程序是八十句，按照这个一般的小乘有部经部或者中观的观点呢程序是六十句，那么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心王是这样子的。那么其实这些呢也都是呢这个属于是轮回的根源，它也是一种魔障。这是前面讲到了这个蕴魔这一次呢上神波切也是分析的比较详细在每一个呢都做了解释，把它安立为魔的原因在哪里都做了解释。那么第二大类呢就是讲到烦恼魔，就是我们所说的三毒五毒或者说八万四千烦恼，这些呢其实都是轮回之因，我们修行人主要断的也就是断除这个烦恼，这个呢也是一个最大的一个魔障。第三个呢是讲到死魔，就是如果是从粗大的角度来说呢，就是 我们的这个生老病死，尤其呢在我们相续灭尽，在这一世的这个相续灭尽的时候，他会感召的这种死苦，这个呢就属于是一种死魔。那个时候呢心是不自在的，那心是不自在。那我们平时通俗的想法来说啊，修行人的话一生都在修一个死字，唯一的目的就是为了让自己临命终时呢能够自在的往生。那个时候呢就你能够抗拒死亡的这种痛苦，能够呢对峙啊，对峙所死亡所带来的这份恐惧和痛苦，在那个时候心能够自在，其实你就等于是抗拒了死魔了，是这样。那么一般的情况来说，在死亡的时候人都是不自在的，会有很多的这个就是说啊，这个迷乱相的牵绊，以及呢死苦的这种这个啊这样的这种束缚，心很不自在，这个都属于是啊这个唯品。那么如果从细微的角度来讲呢，其实就指的我们所谓的这种无常变化。因为呢每一个万事万物的话，它都是一种刹那无常的相，生而寂灭的相。那么它的生而寂灭的这种本性，其实呢就是一种苦的本性，我们平时所讲的行苦的概念，对吧？那么这种苦性的话，就是也称之为是这个死魔，这是从细微的角度而来讲的。那么第四个呢，讲到天子魔。天子魔的话，它一般的情况就是说，对于主要就是对于解脱和变质果为制造障碍的这种魔王。解脱就指的是从轮回中获得解脱，变质果是得到究竟佛果。那就是说，不管是大乘小乘的这个三乘果位来讲呢，它都给你制造啊这个障碍你获得解脱这种伪缘的这个魔王就叫做天子魔。那么这种天子魔的话，实际上就是显现上面的话，好像就是他在是在这个欲界的第六层天啊，他化自在天的这个魔王波旬啊、他化自在天的这个魔王波旬，他呢那个就是看到有人想希求这个解脱，想希求解脱果位的话，他就经常制造一些伪缘。但是呢实际上的话，我们如果是分析的究竟一点的话，这一些所有的魔的话，其实都是归在内心当中的。所以呢这里呢我们先是简单从这个天子魔角度上面，可以先暂时从这个外相上面来理解。但是真正的这种这个魔相的话，都是呢自己的心，这个在我们后面的内容呢也会着重的在这个讲掉啊，再会再个提到。那么再有的话就是这个是呢这个显宗当中啊一般情况下所讲的这个四魔。按照这个密宗的观点呢，它也有这个讲到这种四魔。这四种魔的话，对这个修行的角度来说是特别关键的，就是一定要自己意识得到，并且要这个修行过程当中要去对峙的，就是有爱、无爱、欢喜和傲慢魔这四种。那么这个有爱魔呢，其实也是说在修行过程当中啊能够显出外形的，比如说他的这个四大的灾难啊，四大的这种地水火风的灾难，或者说生老病死的痛苦，以及呢在五根前显现的各种障碍解脱的法，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它也是有爱的话，实际上就指的是有挚爱。它的这个特征呢就比较相似前面所讲的这个色蕴魔的这个含义，就是它是有一种显现的，它有一种显现啊在这里。那么就是或者是以地水火风的方式出现的，或者呢是这种这个就是说是在五根前面显现的一种，你比如说五欲尘的这个相。我们修行人的话，他呢需要这个对峙呢，就是自己对五欲尘的这个单执。那么这个五欲尘呢，它的特点都是一种色法，那它是一种色法，会在我们面前显现种种的这个诱惑之相，以此呢来扰乱修行人的心。实际上这种的话，就是从这个但是它同样的道理呢，都是对解脱起到障碍，所以呢它属于是有爱魔。那么第二种无爱魔的话，就指的无形无色的法，但是呢却能够解脱自己的这个道果功德，主要就是相续中的贪嗔痴的八万四千烦恼是这样的。这跟显宗的这个烦恼魔呢比较这个相似，主要侧重的是指自相续的贪嗔痴等所有的烦恼。第三个的话是讲到欢喜魔。那么这个欢喜魔和这个后面所说的傲慢魔这两点呢，对于一个修行人来说呢非常非常的关键。意思呢就是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很可能是自己意识不到，其实呢自己的心呢已经这个不是很符合修行的一个状态了，但还觉得自己这个时候呢是出现了好的厌相甚至于呢其实这个好的厌相不一定就是不好的，或者说它不真实，而是主要是我们的心态如果没有把握的好的话，就会这个好事呢就会变成坏事。这种情况 况很可能有，很可能有。所以这个欢喜魔呢，一定要在要注意一点呢。主要原因就是说，在修行过程当中，自己出现一些这个厌相的时候，能跟本尊说话呀，然后呢，觉得这个上师特别的关照自己啊，然后呢，这个甚至于呢，自己可能在梦境当中或者禅坐当中都能够这个感受到上师的加持。其实单单从这件事情的本身来讲，这个不是一个坏事情。但是呢，就是我们这个这一点的话，其实在前面整个那个包括皈依还有发菩提心，在整个辅导的过程当中，对这个问题呢还是讲过很多次的。就是我们说没有一个绝对的好事，也没有一个绝对的坏事。那么对这个事情它到底是好是坏呢，关键是要看人怎么去用它，也就是说修行人怎么样去用它。如果说你能够将它转为道用的话，所有的好不好的事情都是好事。如果你不能够将它转为道用的话，所有的好不好的事情全部都是不好的事儿。就是他是这样的一个，从事情的本身来说呢，其实没办法断定它好还是不好。你比如说我虽然说一个方面呢能跟本尊说话，或者说能够这个感觉得到上师的加持，或者自己呢产生出来一些修法的这个厌相啊，出现这些情况的时候呢，如果自相续当中升起了一种高举的心态，就是这里面所谓的欢喜魔，这种欢喜的话跟我们真正的这个信心的这个欢喜它是有区别的。这个地方呢也是这个我在这里稍微讲一下以后呢，你们回去呢还是要自己思维一下。就是这个所谓的这个欢喜魔，之所以给它安立为魔障的原因，是因为它已经产生了道障的缘故，就是障碍你修法了。那么为什么会起到这种作用呢？本身我们出现厌相并不是一件坏事情，这是修行人必定会有的一种正常现象。那么为什么它反而会成了障碍呢？就是关键一点，就是你产生的是一种执着的这种欢喜心，实际上它是一种执着的相，也就是心高举的相，就是自然就会反映出觉得自己应该是上师一个特别有缘分的最殊胜的弟子啊，或者是呢就是自己的这个修行境界肯定是上升了一个很高的档次，我现在已经超胜了大部分的修行人或者呢就是我通过这个得到这个文殊菩萨的本悉地的这种这个摄受以后呢，那么我现在的相续中的智慧大涨，然后觉得自己已经超胜了大部分的这个修行人，是个非常独特的，或者说是比较特别的一个与众不同的这种修行人，你心里面自然会有这样的一些想法的时候呢，那么实际上这已经是一个修行出偏的相了。而呢我们所说的像你比如说一地菩萨，我们把它称之为叫极喜地。为什么叫极喜呢？就是因为他现见法性的时候心里面极度而欢喜。这个是不是一种魔障呢？我们说的欢喜魔，你不要源于修行好的厌相而升起欢喜心。那么他这个属不属于欢喜属于欢喜魔相呢？当然不可能是，是吧？道友们这个肯定是没有问题。一地菩萨哪里还有一个欢喜魔来损恼他呢？这是不可能的。那么的这个问题的话呢，我们怎么去理解？就是你如何能够区别真正的所谓这个欢喜魔是什么状态？而呢在修行过程当中，如果说我们修法出现一些好的愿相，这个时候呢心里面满心欢喜，或者说呢你对上师具有这种信心，看到上师呢有一种欢喜的这种心态，这个其实呢是可以促使修行人正念增上，修法增进的一种很好的助缘。那么它属不属于是欢喜魔呢？当然不能够是，道友们可能也已经有这个答案了。那么我现在呢就是给你们留一个能思考的问题你到底怎么样去鉴别它。我们现在虽然从字面上大家都说欢喜魔指的是什么呢，你能把上师这段解释完全都背得下来，但是它跟信心的这种欢喜状态有什么区别呢？跟我们这个修行，就是有的时候修行确实需要一些好的念想，比如说一些好的梦境，然后你通过忏悔呢自己呢就是意识到自己确实已经清净了业障，你对法的意乐更加增上，然后你更加精进不错的就是积极努力的再去修这个忏悔法呀等等，对吧？比如说我在这个梦里得到上师的加持，那么我对上师的这个信心更加的增上更加对上师产生了一种这个比较纯净的稳固的这种欢喜心这个或者说呢对某一种修法呢你有一种厌相的话，我就单单说不说别的高深大法，就说我们前面共同加行的这个无常你如果修出来了，或者菩提心如果你修出来，你不欢喜吗？ 当然会欢喜，是吧？本身的话，这个时候心态就处在一种满心欢悦的一个状态当中，这样子的话，对这个正法的意乐会越来越增上，你会越来越精进，会对这个法呢有前所未有的一种希求心会出现。这种精进的像，就像我们说的加油动力，它这个东西就有了，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么这个是不是欢喜魔？你知道它不是，那它到底区别在哪里？就是这个问题的话，需要道友们呢自己回去也好好的再分析一下。虽然字面上呢了知一些欢喜魔的概念，但是你是不是能够真实的在生活当中鉴别得出自己在修行过程当中什么时候你是属于被魔所转了，什么时候你是属于正确的一个修行真正的一个验相？就是说那个时候不一定说心里面就不能高兴啊。你像上师在下面的这段啊，就是一般来讲的这一段里面又说了，不管是修显法还是修密法，那么在出现境界的时候呢，比较稳固的一些啊，经验丰富的修行人来讲，他的话就是会在一种自然的状态中平然安住。那我又想问了，这种自然的状态跟我们所谓的这个以大信心大精进来修行相不相违？这是一种舍心吗？他能不能够有欢喜的状态？他能不能够有信心来摄持？是一种舍心呢，还是一种什么样的一种情况？这个我们能区别出来吗？所以这些地方啊，需要懂。为什么呢？就是字面上呢，虽然了知这个欢喜魔的概念，但是实际上我们在运用的时候呢，不可能每一个修行人的话就变成了好像啊没有这个啊没有欢喜没有忧愁，就是一种这个没有欢喜没有忧愁，它也有两个层面的这个概念。有的时候呢，它是一种庸俗的舍心状态，修行人修到后面的话，自始至终就是一个无动于衷吗？啊，或者说他没有一些啊这个自己的这种情感的流露啊，我用这个情感这个词可能不是很恰当，但是呢比较啊好表达这个意思，就是他好像从来不会有任何的这种啊这个就说是表情存在一样啊，始终就是处在一种等舍的状态当中吗？是这样的这种修行状态吗？啊，这个地方也希望道友们能够好好的分析。而呢，上师这里提醒了一下啊，其实这个欢喜魔还有这种，它反过来的话，就是它就有这种恐惧啊。这个欢喜的对面反面就是属于恐惧、忧愁、担忧，就是这个方面的。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这个上师不是提醒了吗？处在这种状态当中的话，你相相去经常就是有一种患得患失的这么一个心态。那么什么叫患得患失？修行的这种状态，如果是出现什么样的状态，你能够意识到啊，我现在其实是一种患得患失的心，这个时候呢，其实已经处在这个欢喜魔或者说恐惧魔的状态当中了。那如果能够避免这种状态，心又能够达到一种自然的平然安住，但是呢，又能够产生极大的对法的意乐和希求，这两者相不相违？啊，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呢？虽然按理说，按照道理来讲，这应该是修法，就是真实的修行过程当中自己体会的东西。那么我们现在呢，从这种文思的角度呢，相似的去了解。啊，你自己呢，最起码在不能说太粗大啊。虽然说这个实际上是需要自己实际串习呢去体会的。那我们稍微的再细致一点。最起码有一个能够有自我反省的能力，否则的话，虽然说我们这堂课呢学了这个显宗或者密宗的这四种魔的概念，但是实际上你自己呢已经完全被魔所转的时候，自己压根儿都意识不到，那么学这个又有什么用呢？啊，我主要是在这个方面呢跟大家交流一下，希望我们自己学过了这一段内容以后，在平时的日常生活当中，你要能够意识得到，不是说学完了以后我就绝对要遮止我出现。有的时候呢，这个尤其是初学者修行过程当中是很难把握的，但是我们能把握得住的是什么呢？你出现的时候呢，你学会去对峙，这一点是我们必须要做的，这也是一个整个修的过程。哎，不想让它出现，这个是很困难的哦，这一点是没有希望了。但是呢，出现了以后，你第一个你要能意识得到，这是第一点，特别重要。所以呢，现在文思的这个作用呢，就是在这一点上能起到一些作用。另外一点呢，意识到之后呢，要用自己的一些力量去对峙它，这样子的话就能够避免很多的歧途，最起码不会到了什么呢，就是其实呢是一些好的修行验相出现，但是由于自己的心没有把握好，反而成为修行的伪缘，这样的话就很麻烦了，这是很可惜的。所以刚才我不是也说嘛，其实对一个修行人来讲，所有的 做好事坏事的话，它其实上不是决定的，主要是看我们的心能否去摄持它。如果能为转为修行之方便，就都成为好事；如果不能转为修行之方便，好事和坏事全部都会成为坏事，这是这样的一个道理。所以说这一点我记得以前应该是在讲菩提心的那一章节里面也是跟大家提过。你比如说我们前面这个你们有兴趣也可以看一下般若摄颂啊，上次讲的般若摄颂里面，其中呢就是有一段就是讲到那个魔障的问题。这个魔障的问题呢，它这整个这一块的核心内容啊，其实主要就是说作为大乘修行人，他的最大的魔障就是自私自利的发心，这是他的核心。但是呢他在这个每一段里面还具体涉及到了一些这个就是具体的一些情况，包括呢上神波切也举了一些例子，我记得好像前面跟你们曾经引用过就是说有一些修行人的话，他在修行过程当中其实已经修到很殊胜的一些这个境界并且呢出现的这个厌相呢也非常殊胜，但是呢并不代表他这个时候就不会有任何违缘了。而他出现违缘的时候呢，前面不是举了例子吗他这个上师跟他讲说你这个情况可能不是很对劲，他自己呢就是不是在梦境当中，是在实际的这个醒觉位的时候就能够亲见佛尊，然后佛陀呢告诉他说你现在可以修持这种无取无舍的这个说善恶都不用执着，然后让他行持这个无恶不赦的这些杀盗淫妄的行为都可以随便去行持。然后呢他的上师认为呢他已经出现了一些魔相，但是他自己这个时候已经听不进上师的话了，什么原因导致的呢？其实这些公案看起来这个公案的字面的这种含义都很好懂，关键的话是我们自己能不能从这些公案当中去把自己放入其中，你自己身临其境的时候，你会意识得到其实自己的心是把握不住的，是把握不住的。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还需要在一些基础上面再去自己要着重的要意识到这些问题，要好好的去这个去修，这个是很重要的。尤其呢无论在任何时候，不要认为上师的话对自己不起作用了。其实我们在修行主要是现在因为处在初学的状态大家对于善知识的这个信心都很好，而且呢自己现在也能意识得到其实自己每走的一步都需要善知识的扶持，所以你压根儿不会有这些想法，但是不代表你以后就绝对不会有这些想法，这是不能够做划等号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以后如果自己的修行呢比较稳固了，相续呢相对来讲比较成熟的时候，你自己能够这个就是有一定的独立性的时候，这个时候的话，那么就是你是否认为上师对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也都是至理名言，对我是真正具有指导性的呢？可能那个时候的话自己的心会有一些变化，这时候就需要意识得到通过这些文思的这些道理呢要有一个比较牢靠的基础，而且那个时候你才能真正意识到自己对上师的信心到底是不是真实的。所以这个修行是一个博大精深的这么一个概念从我们现在所了知的这些这个不要说是修法了，不要说修行的状态，单单是文思的角度来讲也是凤毛麟角是很少的，很少的一部分。我们的这个眼界还不够开阔，我们真正的这个对这个佛经的教义的话，其实都没有达到这种圆融无碍的境地，只是懂得了其中的极小极小的这一部分所以呢，始终心里面要看清自己的位置的话，那么这种高举的心不太容易升起，不太容易升起。这是呢，我们讲到这个只能是简单的这样提一下而且呢就是有了这种患得患失的心态，上师也说嘛，已经说明了这个还是属于修行不太稳固的一个标志不是很稳固的标志。其实这一段内容的话对我们每个修行人来说是很实用的，我们在碰到这个感觉到上师的加持或者这个自己体现这个意识到这个三宝的这种这个加持力等等的这样的这种功德的时候呢，就觉得这个三宝呢真是最殊胜的。但是当你碰到违缘，你体会不到，在那个时候呢你通过祈祷通过修法你也体会不到或者意识不到感觉不到三宝对你的加持的时候呢，你就会升起疑惑，这个就属于是一种患得患失的心心里面总是处在一种呢这个担忧还有呢就是说是碰到这些好的以后呢，就是担心他失去，并且呢执着他的相，并且想依靠这些修行的这个厌相来证明自己的修法已经有增 上的这种心态的话，可以说是有一个算一个，只要是一个凡夫人，这样的心态呢，就是没有外缘它不会起现，有了外缘都会出来。那其实我们的修行过程当中是不容易的，那到底什么样，这个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调整状态，哎，怎么样子才能说是一个修行好，那我出现厌相其实不代表我的修行好，实际上最终的落脚点还会引出这么一个问题来，如何来看待这个修行呢？其实这些呢都是我们在实际的，就是我这个这种讲法呢，那道友们不要在这个上面的话又去用一种分别心反复的去思维啊，得出一个什么这样的那样的结论，其实这个是不太合理的，这是自己呢在修行过程当中一点一点通过实修的力量串习过来，你自己会体会到，但是呢如果是用于语言这样随便去表达的话，其实都是不是很合适的。所以呢，但是我们说这段内容的话非常的重要，以后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肯定要用得上，所以现在在文思的阶位呢，先从大概的这个基础知识上面呢有一个了知啊，最起码呢要时时刻刻呢反省自己，你要保持一个呢相对比较平和比较低调的，能够让自己的心能够下得来的这样的一种状态来修行的话是比较牢靠的啊，比较牢靠。这个呢确实呢不是说一两句话就能解决问题，或者说一堂辅导就能够把这个问题解决，这是不可能的。我们需要自己呢在文思的边文思边修行的过程当中，长年累月实际的去磨练自己，长年累月的实际去磨练，逐渐逐渐的真正你看淡了这个世间的一切的时候，如果说的再通俗一点啊，还是话说回来，如果我们前面的基础打得越牢靠，后面的这种魔相它这个对我们的影响就会越薄弱，就是这样的。你的这个出离心和菩提心的这两个最重要的这个关键的这两点，如果说你能够打基础打得比较扎实的话，你后面的这种魔相对你的影响力就会越来越弱。如果说包括啊我们前面讲的这个集资进账和祈祷这个真实的善知识啊，这个祈祷上师的上师瑜伽的这些修法，如果说你修得比较扎实，那么这种魔相的力量它也是会越来越薄弱，基本上它就很难钻空子了，是这样的这些道理啊。所以这些真正的修行是很实在的，绝对不是一个口头空谈啊，或者我讲的怎么好啊，我能表达出什么样更加殊胜的教义，这个是没用的，这个是没有用的，需要自己的心踏踏实实的低下来，老老实实的去修啊，不要有任何的啊就是说想源于某一种外境来证成自己，证明自己，来说明自己的某些啊什么，其实这些想法都是一种呢在我执设置下呢才会有的一些想法，来修行的状态呢不是这样子的。那我们不管怎么样，这一次呢就是因为上师仁波切呢这个这次把这一段内容讲得比较细啊，我们借这个机会呢跟大家对这一段稍微的这个交流一下，那么道友们自己呢就是随自己的这个能力啊，尽量的呢去这个能够发现自相许当中啊，这个使自己的心态处在那种傲慢高举啊，或者说呢这个就是想当然的认为自己呢是大多数当中比较优秀的等等类似的这样的一些高举心态，不是刻意的去压制它，而是你要找对方法啊，逐渐逐渐的一点一点让自己的心真正的低下来，那个时候的话你就不太会受这些障碍的这个啊怎么说呢这个损恼了，这是呢这一方面道理。所以呢这里面只是讲到了这个欢喜魔它的相状，但是如何断的方法的话确实不是一蹴而就就能够解决问题，需要长年累月的文思，长年累月的串习，然后以法呢真正的找对方法呢来这个对治自己的心相续，才有可能啊真实的就是达到一种心比较啊平稳比较平静比较稳固的一个状态。这一点啊就是跟大家这个交流到这里。那么第二个最后一个呢这个傲慢魔也是啊就是啊刚才其实这两个就等于是一起讲了，因为这个傲慢魔你的这个欢喜的话其实它的根源上面呢就是有这个傲慢的成分在，我们只是从两个不同的侧面呢把它分为这两点啊，所以呢这个如果再严格意义上来讲，上师也说嘛，实际上直接的跟最根本的这个傲慢魔就是有这个我执，有了我执必定会有这个傲慢。那这个如果要想真正从根本上断掉的话，我执断尽傲慢才能断尽。所以呢作为凡夫修行人来说呢修行不容易，你自己虽然说从本意上想断，但也不是说是啊想断就能断得了的。所以我们如果说在这个方面你要是直接呢 直接就是说自己啊，看到文思了这些内容，说那我不要这个东西，这个是障碍我修行的，哪有那么简单呢？所以还是要在前面我们所说的这个出离心、菩提心、集资进账、祈祷上师这些法上面呢，好好的去用功，最起码可以保证自己在修行当中不会出这种大的偏差、大的违缘。当你的相续逐渐成熟的时候，你会有一种更细微的啊，能够意识得到这些这个就是说修行的这些违品，那么那个时候呢，你自己修力也上去了，自然呢会有这个啊，自己有一种能力呢来做这个另外的，就是更加细致的、更加微妙的这些方面的调整。这一点呢是一层一层慢慢的过去的。这是我们讲到了这个魔障的问题。那么后面的话主要是上升波切，一个方面呢就是提到在潜心备忘录里面啊，要看一下阿琼堪布的这个古啊曼查罗的这个跟断法结合起来的修法，这一点呢我们这里就不做广说。那么但是要了解啊，就是当时这个阿琼堪布的上师说啊，说这个到了这样的石陀林，金刚手菩萨都会害怕，你怎么可能不害怕的？这段内容大家不要一文解义的就是说哦，是不是这个堪布阿琼还是当时还是挺傲慢的，是不是有高举的心，不要这样去理解。这个只是呢啊高僧大德之间的一种视线，而不是呢真正的说这个堪布阿琼呢实际上他心里面其实傲慢还是挺重的，这样的想法都比较幼稚啊，我们应该要正确的理解这些公案的意思。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在讲记里面所提到的啊，其实呢这个古萨里的修法它有两种，一种呢就是我们这里说的跟这个曼查罗一起，一种呢就是和这个上士瑜伽啊一起修。其实这个上士瑜伽的话你们可以看一下啊，就是你们前行里面这个后面附录的那个这个实修法里面应该是第55个修法吧，应该是第55个修法。它那里面的话就是也是属于是把古萨里呢跟上士瑜伽的之分呢一起合修的，这一点呢你们自己看一下那段内容应该就会很清楚啊。这是呢我们简单的提一下。那关键呢就是我们在这里按照传承上师的这个教言，他这里不是说嘛，按照我上师的言教传统，意思说呢华智仁波切尊者呢按照他的上师如来亚尊者的这种言教传统，就把这个古萨里呢加在曼查罗的后面来修。那么我们呢也是呢在这样的按照这样的传承祖师的方式来这样去修习。那么修这个法呢，其实修这个古萨里的法呢，一个方面啊就是说他断除这个魔障特别的殊胜，另外一个方面的话他呢是一个直接根除我执的啊，断除对自身执着的啊，这种这个殊胜的一种修行方便，而且呢它比较相合于呢做极大布施的这个功德会具足。我们前面在讲布施度的时候曾经说过嘛，凡夫修行人是遮止做极大布施的，因为必定会出现毁心的缘故，但是呢这个凡夫修行人是不遮止用观想的方式做极大布施的，这一点呢是开许的。所以呢就是这种极大布施的功德呢又不可思议，这也是我们积累资粮的一个特别殊胜的方便法。那下面呢我们再来看所谓的古萨里是乞丐的意思，比如居于深山舍弃今生的瑜伽行者等，得不到用来积累资粮的其他受用，而依靠观想供施自己身体的一种修法。就是实际意义上的话，这个上师也说这个古萨里呢它实际上就是乞丐的这个含义。那么按照这个乔美仁波切的在《山法集》当中的观点啊，就是说除了三想啊，除了吃饭啊、解大小便和睡觉之外，其他所有的世间琐事全部抛弃，唯一修禅定者，也是叫做这个古萨里，就是属于这样的一种舍世的修行人。那么这种舍世的修行人，他身上是没有丝毫的受用，就是没有这种积累的资财，或者说这个积累这种财富，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呢。那么他如果要想圆满自己的资粮，他就靠施身的方法来呢这个圆满自己的资粮，成为修行的圣愿啊，最终呢现前证悟。所以这是一个特别殊胜的方法。那么现在呢对于我们这个大多数啊，包括你像这个山上的出家人也好，还是呢你们山下的这个在家居士也好，其实呢我们山上的出家人也不算是一个像这里的这个标准啊，所谓的这种三想的，除了这个吃饭睡觉大小便没有任何琐事的这种唯一修禅定者，我们也不够这个标准，没有达到呢完全舍弃啊，舍弃琐事舍弃今世的这一点呢，其实也没有做到，也没有做到呢完全就是没有这个任何的这种积累资粮的一些这个相状。那作为你们在家人来讲呢本身就具有一种这个在家的生活方式，所以说对于这个古萨里的修法呢，那我们虽然一个方面呢不是符合真正的这种舍事修瑜伽 行者的这种生活方式，但是我们的心相续当中的这份执着也不一定呢，就是说自己拥有的这个一切的受用啊就能够完全布施的出去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是一样的，我们也需要依靠这种方便方法来呢，这个来修一种这个施身修法，来圆满自身的资粮。因为我们现在做不到这么大的这种啊舍弃执着的这种心，自己的身财受用啊，包括呢乃至于自己的生命，你是否能够舍得掉呢？这是很困难啊，这说一说是可以的，但是呢啊实际上操作起来的话就几乎是做不到的。那怎么办？如果要想圆满自己的资粮，需要找另外的一种善巧方便，就是这里所说的施身的修法，也就是这里所说的这个本身是针对于呢完全啊居于在深山老林当中舍弃今世的这样瑜伽行者，他们呢啊不需要用一些这个由形象的有漏的这些资粮来这个圆满自己的福德，而呢主要依靠观想共施自己的身体来圆满资粮的这种修法，对于我们现在社会的这些修行人来讲其实同样实用。那么而且呢这个地方我们讲其中的道理呢，就是说实际上辛辛苦苦勤勤恳恳所积累的啊，珍惜的一切其他物质也无非是为了养活自己的这个身体，为此每个众生必然珍爱自己的身体而胜过其他一切受用。这段话其实呢是一种这个就是从道理上的分析和推证，是讲得非常到位的啊。什么意思呢？我们要知道其实如果是施自己的受用和不施自己的身体比较起来的话，身体是属于极大布施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所自己所获得的一切受用其实都是为了身体服务的。这个道理的话应该是在前面讲这个共同加行的部分啊那分析的比较多一些。其实如果说的通俗一些，你像不管在社会上面的话，任何一个人啊，女性或者是男性啊，一生当中所积累的这些财富啊，从女性的角度来讲的话，其实自己一生工作积累的大部分的财富都是为了打扮这个身体，让这个身体吃好，让它喝好，让它怎么样漂亮啊，让它的这个身体的形状呢，这个变得就是啊，这个怎么说呢，窈窕淑女的一种像，然后让自己的这个肤色呢变得这个啊，这个洁白光滑好看。让自己的头发呢怎么样这个好看等等等等。其实我们大部分这个辛辛苦苦挣来的这些资财受用都是为了养这个身体，对吧？那从男性的角度来讲也同样是如此，也同样是如此，只不过呢换一个角度的话，他有时候还会照顾到自己的妻子儿女，因为呢这个妻子儿女的话是被他执为是我所的，我所拥有的一个法，那么他是在这个我所执的范围当中，那么自然也会照顾到他的这个吃穿用度的问题。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上来看的话，人最执着的是自己的这个身体，也就属于是一种我所执啊，他认为呢这个身体为我所有，被我所用啊，来庄严他，在在的修饰他，滋养他，爱护他，一辈子就在做这个事情。那所以跟这个其他的受用比较起来的话，其实我们最爱的是自己的身。假如说让我们做一个选择，现在把你的身体给你断掉，和把你所有的啊，你是个亿万富翁，把你的财富来给你这个拿走，你选择哪一点呢？所有的人他虽然说极不情愿，但是他都会选择呢自己的身体还是要保留下来。因为什么呢？身体都没了，你这亿万富翁的财富谁想用啊？没有人想用了，你的身体都没有了，那么他就不可能再为你所用，那也就没有用了。如此来说的话，那终归还是会选择把自己的身体留下来，这是唯一的选择，这是一个客观规律，可以这么说。因为他要是选择亿万富翁的这个财富没有意义，为什么呢？身都没有了，没什么人去用它，不被我所用的话，那我要这个亿万财富有什么意义呢？是这样的一个道理，这是无可奈何的一个选择。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看，也能够意识到一切的受用都是为这个身体来服务的。那么如果我们现在呢施的时候不是从其他的受用上面来施，而直接就是施自己的身，那么如果你自己的身体能够施出去的话，你就等同于已经施出去了所有的这个身财受用，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所有的受用你都能够舍弃，它是这样的一个道理。这是非常可以说是一种理证的推证啊，完全是符合客观规律的，所有的都是啊这个周遍的一种这个啊这样的一个合理的分析。所以我们这里呢啊说施身的这个修法，它就属于是极大布施。如果身体都能施布施，没有任何一个法不能布施的了，是这样的。所以呢为了断除对身体的爱执而进行共施身体，与共施其他物质相比，显然功德更大，利益更具。 如宋云，共识马相成百倍，共识妻儿成千倍，共识身体十万倍。马吉拉尊也说，无贪失身体，谓之为二字，真爱运身体，佛母前忏悔。那么前面的这个这个寄送的这个校正啊，主要是讲到，其实呢我们共识马相属于也属于是我所有的这个财物啊，共识妻儿呢那就更进一步，这属于是广大布施的范围。那么共识身体呢是属于我们讲的极大布施的这种功德啊，这样的一个范围。那么它的功德也会越来越增上，为什么呢？因为它越来越靠近舍弃自己，舍弃这个我执，所以他的功德也会越来越大。所以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说，什么叫修行？其实修行最好的方法呢，就是整个就是一个舍的过程。我们为什么会变成一个轮回中的凡夫众生呢？就是因为呢，本身无我的状态之下呢，执着有一个我，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呢，你会有种种的我所的执着啊。我而且呢，在我们末法时期的话，人为什么痛苦呢？就是因为他的我执呢越来越强大，他呢就有一种呢这个不满足的心，就是贪不厌足的一种状态。他的贪心越大，那么这些贪心的来源根源都在我执上，就是说希望得到更多的东西。更多东西是为谁用呢？其实很多呢并不是说真是想利他哦，没有这个概念，都是为我所用，希望自己能够拥有更大的财富、更大的房产、更大的家业、更大的事业、更大的地位，这个都是所有人的通病。那么他这种执着越大，他的痛苦就越大。而我们整个修行的过程当中，就是一种不断在放弃、不断在舍弃、不断在舍弃的过程。当你真正的把根本的这个我如果舍完了的话，就解脱了。原因在哪里呢？当然我说这句话是非常简单的，如果是讲原因的话，整个中论的一部论整个中观所讲的所有的推理都是围绕这个环节在告诉你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去做。因为本来无我的缘故，本来是没有我的，是我们自己妄执有我。当然这个道理呢在这里稍微提及一点呢应该是可以的，因为这个古萨里的修法本来就是一种般若的修法，本来是般若修法。因为这个古萨里尤其刚才念到的这个马吉拉准空行母呢，是藏地雪域的一位非常殊胜的这个成就者是一位女性所以呢就叫她这个瑜伽母或者空行母。她主要就是依靠般若经典开悟之后而创立了这种这个和这个这个丹巴桑吉尊者呢一起创立的这个断法派。所以呢就是这种师生的修法其实就是一个真实的针对我执的这样的修法。那么我们整个所有的修行过程当中换句话来说，这个前面的共同加行无常，实际上它是一个呢证悟无我空性的助缘。这一点呢其实在前段时间上师讲的成量品里面讲的就非常明显了。这个内容就是实际上它是一种其他的所有的这些修法都是围绕着无我来作为直接因或者是助缘的这个角度上来呢这个才只来进行修行的。所以我们要明白，我们不管修任何的一个法门，修任何一个教义，都要围绕着断除我执作为核心。假如说你这个人修行无常，修的你觉得你无常修的特别好，但是呢就是总体来看你发现了你自己的心还是很自私的话，你这个修法肯定没修对。为什么？因为一个无常修的好的人，他的我执必定会减轻，他不是直接的对治品，但是他会起到减轻他的这种削弱它的作用力。因为你已经意识到自己这个外气世界乃至于有情世界都是无常的本性了，你就这个就属于这就属于是我所的范围，你的这个我所就会减轻，你的有情的心识就不会过度单着在这种如同水泡一般，如同这个早晨的露珠一样稍济即顺的这样的一种法门，你不会去执着它。假如说无常真正在自相续当中有所体会的话，他的我执必定会减轻。如果是一个修菩提心的人，他这个菩提心他不是说在口头上这么去说啊，真正在自相续当中有一定的串习力的话，他的我执肯定会减轻。这个叫真验相，这个才是真验相。那如果说你不管你修禅坐也好，你修这些其他的这些高深大法也好，修来修去你发现你自己的这个唯我独尊的这种心态还是比较执着的话，那你这修法肯定没修对。就这么说，不是法的问题，是自身还是没有跟这个法真实的相应，只是自己认为自己修得不错而已。所以说千篇万论的怎么讲最后的落脚点都会归到这一个核心上面。佛教里面没有别的东西了， 因为他所有的修法都是要针对啊这个人我和法我的这个两个角度来断的，因为这个东西呢本来就是妄执，它不符合万法的实相，如果你断掉了你就成就了，如果你断不掉你永远是轮回，就这么简单的道理。所以千经万论的所有的这些法义归结到一点上面，都是要在这个地方下功夫。那我们怎么讲啊，讲得再广再把它收回来，都是收到这一个点上的。所以说呢啊，在这里头啊讲这个前行呢，它是一个是修法，那么里面讲到一些非常殊胜的窍诀。那我这里还是呢反复提醒我们，作为大乘修行人，大乘修行人你修的是大乘的无常法，修的是大乘的菩提心，修的是大乘的集资进账，修的是大乘的这个上师瑜伽，那你一定要意识到你这些修法修完了之后，我执减轻了没有，菩提心是不是增上了，你心里面的这个慈悲心的力量有没有增上，没有这个印象出来你的修法不成功，有这些印象出来那说明你的加行修的还是不错的啊，是这样子的哦。这个呢是正儿八经的啊，真实的这个最好的最可靠的一个印象的标准，用其他的什么打卦呀，或者说上师多看了你两眼呢，或者上师对你的这个态度比其他的弟子更为不共啊，或者说你做了多少好梦呢，这些都不能作为绝对的标准，不能作为绝对标准。尤其是刚才我们在讲到欢喜魔的时候，有的时候本来它是你确实是你最近修行不错而出现的印象，本来是好事，但因为自己呢源于这种好的印象反而心起了高举心，就变成了被魔所转，变成坏事了，就看自己的心怎么把握哦。看自己的心怎么把握。所以修行啊里面是有非常非常深深的非常精要的这个内容在里面。所以我们怎么说呢，一个也就是我的意思呢，其实这一些内容的话也不完全就是属于是光是说是文思教理或者说这样讲法的方式啊就能够解决问题，其实这个差得老远，差得很远呢。而且呢就是单单装饰用分别心啊这样去表达呢也不是很合理啊，实际上的话它主要是呢侧重点还是要自己呢真正的相续中去修出来，这样子才是比较合理的。那我们这里呢简单的做一些这方面的交流呢不过这是在这一方面的话倒用不要过度的在这个上面用分别心去这么思维那么思维，我觉得这样就可能我这个辅导就确实没有起到什么功德的作用。但是呢这样给你们稍微的从这个方面跟你们这个交流法义啊讲了一些的话，也是希望大家不要始终是落在这种泛泛而学学的阶段上面，你最起码呢能自己别的不说，学会反观自己，学会反观怎么反什么，为什么老强调反观呢，就是有些人自己想反观但是反观不到自己到底怎么回事啊，他反观不出什么东西来。我的意思呢就是说要学会反观自己，能意识到自己的心现在处在一个什么状态，就是我们所说的正知正念的这种力量，你最起码有这样的一个正知的智慧力，能知道自己到底现在呢是是一种这个正确的状态呢还是不正确的状态。否则你这一点自己都意识不到的话，又何谈与对峙呢，没法对峙啊。你自己觉得自己特别好，你觉得你现在正在处在一个最佳状态，实际上呢旁观者的角度都已经看出来，实际上已经出现一些偏差和违缘了，意识不到，自己意识不到，这是修行人很多都会出现的。不要觉得好像那怎么会自己有毛病还意识不到，是我们升起贪嗔之心的时候我们每个人自己都很清楚，但是的话其他的一些烦恼心所有些是很微妙很细的，就像这个华智仁波切在前面文法方式里面都讲嘛，像贪嗔之心的话不要说修行人了，世间人自己都知道自己生贪心自己生嗔心了，能意识到自己的心的这种变化。但是呢像一些傲慢和嫉妒一些比较细微的心所其实是很难发现的，有的时候它显现出来的非常的巧妙，可以说呢比较细微是很难发现的。那如果再进一步的话，就像这里所说的一些这种欢喜魔的更加细微的一些相的话，它很具有诱惑性，它表面上显现的都是一些好的印象，但是你心里面的那份你希望再一次能够做这个好梦啊，你希望能够再一次在梦里面再得到这个上师的加持，其实这一句话就有正向和这个就是负面的两种负面执着的两种可能性我们怎么去把握和取舍呢，这个都是要自己呢实际的去调心 慢慢的一点一点去这个调整自己的心态，逐渐的这个心呢比较稳定的这个状态当中，才能够把握得住分寸啊。否则的话是很难，光是说从文思的角度啊这么讲一讲，其实呢就是起不到什么实际的作用的啊，起不到实际的作用。所以啊，说过来说过去的话，就还是好好的修啊，要好好的修，不要呢啊太这个就是什么想当然的，觉得啊没有问题，觉得哎这个我肯定是能过去的，这种想法的话，其实也是要不是很成熟的想法，修行不容易啊，自己呢还是要脚踏实地的，老老实实的啊，客观的或者说是比较认真的啊去对待自己。啊，或者说呢是这个认识自己，这个是很重要的。另外一个呢，就是我刚才提到的，我们所有的佛经里面的这些千经万论的修法，千经万论的教言，都是针对于一个核心，如何断除我执这个问题上面的话，我们要懂得这个方向性啊，要一定要明白这个方向，不要呢就是偏堕了。包括在文思的阶段，这个文思阶段的话，其实这个很多人都容易走入的一个可以算的是一种弯路或者误区，就是文思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心相续当中会出现这种怎么说呢，也是一种比较傲慢高举的这个心态，不由自主会出现，然后或者就是以自己的能讲能辩能助为满足有这样的一个方面这些的话其实呢都是我们自己要对峙的。为什么呢？就我刚才说的，包括文思它的起的作用也是要对峙我执的，而不是增强我执。现在的话就变成了，反而呢就变成了一个增强我执的一个装饰品了。这些怎么样去用呢？文思不好吗？当然不是。修行不好吗？当然更不是。但是为什么修行人当中会出现很多高高在上的傲慢者呢？文思者的传体当中也会出现很多这种傲慢心比较重的人呢？原因在哪里呢？我们自己的心没有把握的好啊。所以这个道理呢讲来讲去，我的意思呢就是不管是这个针对不同的对境有年轻人有年纪大的这些老菩萨我们自己要把握一个分寸。年轻人当然还是要以呢主要是以广门博学为主，不能够呢在年纪轻轻的时候就想呢就念一句佛号就可以了，这个想法的话其实是很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很受上师呵责的，也是很让上师是不欢喜的一种想法，这个不合理。但是呢老年人的话确确实实也应该呢就是自己要考虑到自己马上步入后世的问题，要抓紧时间好好的去调心，而不要在一些呢这个琐事上面太多的去花这个功夫。那怎么说这些不同的对境的话，那我们在自己所处自己的这个生活环境，乃至于修行环境，乃至于自己所学的所选择的这些法门，你怎么去学都是没问题的，但是你需要知道你的方向在哪里，不要最后呢学了千经万论了，但是真正的方向给丢掉了，那个是很可惜的千经万论都学会了，而且你也能讲，你也能把这个二转三转都圆融，但是你忘记了一个最根本的，没有去在我执上面去做一个调整，反而呢增上了一个我执，更加执着了，这个是很可惜的，这个就浪费时间喽。所以呢我们这里呢借着这一次讲前行的这些机会这个前行里面的教言非常非常殊胜，而且呢上师这一次呢解释得很详细，依靠这么好的这个机缘呢，不是说让大家就是光只学前行，不是这个意思，是说借用这一些教言的方法，这个方便这种机会，我们要明白自己以后不管以后自己在文思在修行在发心怎么样的一个状态当中，你应该要方向明确你要知道你学这些的目的是什么，然后平时用的过程当中学会反观，要去调整，很有可能反而是源于文法修法发心的过程当中增上的这些傲慢，变成了一种被魔所转的这些相，最起码你会有一个能意识得到以及呢能够压制它的这种能力，否则学这个有什么用呢所以呢就是刚才讲的这些道理呢主要是想落在这个落脚点上面，也是希望呢道友们在这些问题上这段很重要，希望道友们好好的去这个思维自己呢在生活当中要逐渐的学会去用你如果说自己确实呢能把这个心能够调整过来的话，可以说呢是相续比较成熟比较稳定的一个修行人了，在这个基础之上才谈得上修行增上否则的话根本是谈不上的，是这样的。那这个我们再讲这个后面 面这一段这个马吉拉总空心母的这个校正呢，实际上是也是解释的很明确了啊，就是很详细。就是以前呢，他就说以前我以种种的原因没有懂得呢，以唯有贪执的这种方式布施自己的身体，实际上呢是积累两种资粮的一种最好的殊胜窍诀，而一直呢珍爱我自己的这个五蕴组合的假立之身啊，这样的话，这实际上是修行过程当中一个最大的错误啊。现在呢，我在般若佛母面前诚心诚意的忏悔啊，这个教言的话非常殊胜。我们所有的众生都是这样的，以前都没有意识到，其实呢，我们最执着的，认为是最渴求的这个啊，这个五蕴之身呢，是最好的，是最值得珍惜的一个法。其实呢，啊，就说实际上呢，要明白，就是啊，这个只有舍弃了这个身体，才是圆满二字的唯一的因缘。并且呢，如果从见解的角度来讲，只有舍弃了它，你才能够真正相合万法的实相本性啊。所以呢，我们也在呢上师三宝面前，在般若佛母面前诚心的忏悔。虽然说直接现在从修力的角度直接断除我执呢，是大部分人都是有很大困难的，不是那么容易断的，但是最起码道理上我们从以前的不知到现在的了知，这就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如果说自相续对于这个道理，对这方面的见解能达到一种比较稳固的状态的话，那你这身的修行也是不虚好的哦啊，能够达到这一点，就是有能产生一个不退的定解的话，这身的修行也是可以算是不虚好的，已经很好了。这是我们讲到前面的这个古萨里的这个意义。下面呢，我们来看师生修法。那么今天我这里讲呢啊，我是这样想，我想把如果是时间够用啊，我想把这个125课前面的一小部分也跟大家再讲一点，因为呢这个125课的内容比较多一些，我怕下一堂课讲不完，所以可能这个今天把124课讲完之后呢，再讲一些啊，再讲一点这个内容，是这样想的，正好落在一个课盘上面，或者落在一个段落上面，这样子的话比较方便。那下面我们这个今天广讲的内容啊，就是前面古萨里之意，后面的这个师生修法呢，因为它是讲到具体的修法，因为在讲修法的时候呢，原则上面都是啊不增不减的方式啊，要求你怎么观就怎么观，不增，不要自己呢这个随便的去增加，也不要自己呢刻意的去减少，所以这一段内容呢就没有特别广的发挥啊，跟大家呢把这个思路理一下就可以了。那首先我们在这个啊具体观修这个师生修法的时候呢，第一种，如果说自己具有娴熟的观想能力，那么首先就可以观想神识腾空而起，一刹那变成愤怒佛母。倘若不具备这种能力，就在自己心间将心识的本体观想为马吉黑怒母，他做起舞的战士，右手挥动弯刀于空中，左手持充满血的拖把于胸前，右耳啊、这个旁有一个黑色猪面发出叫声。种子他具足所有的这个愤怒装束。那么这里面的话就讲到了这个两种，一种是观修纯熟的人的修法，一种呢是观修不是很纯熟的人的这个修法。那么哦对，当然对这一段之前啊，上生波切讲到一个这个瑜伽修瑜伽断法者的这个问题，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在125课也可以提得到啊，所以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这里就没有广泛的分享，你们学习的时候还是要好好学。什么叫瑜伽断法者呢？实际上不是说是凡是留着长头发啊，吹着人腿骨啊，然后呢这个拿着什么天灵盖啊，这些的话它就是叫瑜伽断法者。它这个瑜伽断法是从内相续的角度来安利的，这个在后面125课呢还会有提到啊，今天就是这样简单的就说一嘴。那这个我们看这个后面的这种修法里面，它娴熟的这种修法和这个不具备娴熟修法能力的人啊，有两种。一般的情况，我们初学者呢，可能都是用后面这一种，因为呢，这次观修能力比较差的时候呢，直接就是在自己的心间将心识本体观为马吉黑怒母就可以。那么这个画像，在这个讲记当中，乃至于在原文当中啊，也有彩画，也有这种这个讲记里面这个黑白色的这个金刚愤怒母的这个画像，你们。对里面的一些内容啊，上是有些讲了，有些没有讲。那么这个就是这个能够讲出来的这个，就是它的表意的意思 他的这些表意，那么讲出来的部分呢，大家就按照这个内容这样去这个思维就可以，没有讲出来的部分呢，暂且就放在那里没有问题。我们能够把这一个画面关得很详细呢，其实是很难的啊，也只是呢就像前面的百字明一样，他那种呢实际上是生起次第的一些观法，真正的关得很圆满，对于初学者来讲都相当的困难，但不代表说啊，那我百字明就修不成了，不是这样子的。同样的道理呢，就是你比如说啊，观成这个黑怒母的这种形象呢，虽然说有些地方呢可能观的不一定很详细，但是你这个总体上面啊，它是因为有画册嘛，总体上面呢它是这样的一个相状，能达到这个标准呢，心里面一直专注在这个所缘上面就已经很好了。这是呢我们首先第一步的这个先是呢自己呢观成这样的一种像，然后呢当时啊送帕的时观想神识经过中脉道，我们在百字明里面都已经讲了啊，而且它具有四种特征的这个地方呢都讲过。从梵净穴完全出来后，自己的身体当下变成一具尸体而猛然栽倒在地，这个就是自己的神识呢突然从这个中脉道，然后呢经过中脉道，然后从梵净穴呢腾出来，出来了以后呢。出来了之后的话，就是说，在那个自己呢就已经变成一具尸体嘛，直接变成尸体呢就直接倒在地上。这具尸体呢并不是现在身体的这副模样，而我们现在的身体的话也就是这么大一点，对吧，就是1米6几1米7几的这个位置，那么而是什么呢，极为庞大的又肥又壮这个滑腻润泽的形象，大小等同于3000大千世界的这么大的一个尸体啊，这个可能从我们的观想角度来讲也很困难的，你只能够想象到它特别特别庞大，可能只是这么一个粗大的概念。观成了这样的一个尸首，接着呢将自己观想为玛吉黑怒母，其实刚才自己的心识不是出来了吗，心识出来的话，其实我们真正的自己就是心识，身体的话只是像一件衣服一样，现在就是什么呢，你自己的心识出来了，然后你自己的心识呢实际上就变成了这个玛吉黑怒母，然后你的这个身体的话，没有心的这个身体呢就像一件破衣服一样，就像一个东西肉体，就是一堆肉一样掉在地上啊，栽倒在地上之后，它的体积非常庞大而且呢肥壮，是这样子的。那么自己呢就是变成这个玛吉黑怒母之后呢，右手用弯刀向自己那具尸体的白毫间一指，就是在我们的这个两眉中间这个白毫的位置呢指一下，结果呢我们这个本身这个尸体的这个头盖骨吧，就是这个它就断开了，就是就等于呢这个断裂开了，结果它的天灵盖即刻呢断掉啊，那个拖把就是指的这个天灵盖，你的这个头盖骨呢掉下来之后，这个头盖骨也是把它整个观想成像3000大千世界这么大，是这样子的，就是那个拖把也不像现在这样，它的大小也等同于3000大千世界。再观想呢，这个愤怒母左手拿起那个拖把，就是用左手拖着这个拖把，相当于3000大千世界这么大的这个头盖骨，放在呢大如须弥山的啊，就是这个总是呢我们这个只能是大概的想到呢它体积极为庞大的啊，就相似的这么一个像，就是它这个是什么呢，由一个三个人头支起的这种灶上面，额头朝向自己，意思说这个把这个拖把呢就像一个锅一样放在灶上，这个灶的话就像一个那个我们那个照相机底下的那个三脚架，就像这种形状，那么它是由三个人头就是像它的三个脚一样这样支起来的一个人头灶，然后把拖把放在这个上面，放在上面以后呢，拖把的这个额头的部分我们天灵盖的话它也有前有后嘛，它这个额头的这个部分呢面朝自己，现在是这个黑怒母这个是黑怒母的形象，然后右手呢又用这个弯刀把这个以前自己的这个尸体呢挑起尸体放在拖把里面，就把这块肉挑到拖把里面当中之后呢在拖把上方的虚空中观想一个甘露自信的白色夯字，拖把下方观想一个烈火自信的红色短阿字，这个样子的话都是藏文的形象这里呢书上面已经把这个藏文标出来，就是你们观不能观汉文的这个夯字和阿，而是观藏文的，那么这个短阿字的话它这个就有点像一个这个 A 的那个形象少了那一横而已，它这个形象其实就有点像一个火的那个形象像一堆像蜡烛上面这个小火酥油灯的这种火的这种形象，它在这个拖把的底下就像是在底下燃火的这个红色的，然后拖把的上方呢是一个夯字， 那么在念诵嗡阿轰的同时，这个嗡阿轰后面还有解释，它里面有这个意思在，就是说啊，其中的这个嗡字的话是净除色相味等一切过患，就是把它不清净的这一分全部可以得到清净。阿字的话起到增多的作用，轰字的话是转变成一切所求的事物，就是属于是我们在上供下施的过程当中供的所供的或者所施的对境想求什么，那么你这块肉或你的身体的这些肉呢，就会依靠这个轰字的力量转变成他们所求的事物的这个作用，所以整个呢要念嗡阿轰来加持。念的同时呢，观想从短阿中燃起熊熊烈火，就是这个短阿的话就变成了这个火，变成这个火呢，温暖了拖把内的尸体，就像这个煮肉一样啊，这个温暖它的这个尸体，使它溶解啊，溶解成了甘露自性，而呢沸沸腾腾，就是完全变成了这个，就是我刚才用这个煮肉这个词啊，如果是那个刚才用的这个词呢，可能也不是很贴切，实际上呢，真正观修过程当中啊，它不是像我们好像咱们这个在家炖肉的那个概念呢，它实际上就完全变成了一种甘露的自性，就是它里面有一种清净的这个相，清净的这个相。那具体的这个颜色啊、形状啊这些都没有描述，那么我们心里面观想的话，就是它是一种清净的这种甘露的自性，是这样子的啊，盈盈充满了整个拖把时的一切肮脏污秽的不净物，变成水泡啊浮膜的形态而向外溢出。意思就是什么呢？单纯我们从世俗名言角度来讲呢，那这个人肉的话也没有什么清净的，对吧？那么它是一种不净的自性，而我们在这里呢，通过底下这个短阿字的燃烧啊，这个所这个啊煮沸的这种这个拖把里面的这个物体的话，它把这个所有的实际上属于是不清净分的这一些部分的话，就变成一种形象化。变成水泡和浮膜，就像这个泡沫一样的啊，这种形象的话就溢出去了。溢出去的话，就是它里面就完全都剩下清净的本体，是这个表意。那么气体接触就是夯字，它不是这个里面煮沸了之后呢，那这个沸水的话它都有这个蒸汽，你还要观想呢，它有那种蒸汽呢，这个飘上去，不是在拖把的上空有一个夯字吗？这个夯字呢，受到这个蒸汽的蒸发之后啊，就用这个蒸汽一熏以后呢，这个结果夯字呢也变热，源源不断降下白红白甘露。这就是上次我总体辅导的时候怎么形容呢，就是啊，这个相似的，就像这个冰淇淋融化一样的，就是个夯字呢就开始就好像这个被这个融化了一样啊，变这个就留下来这个红白甘露呢混为一体，就掉在这个拖把里面的这个锅里面，那就这样的，最后这个夯字呢完全就化掉了，完全化了，然后呢变成光，与拖把内的甘露呢融为一体。一边这样观想呢，一边念诵下文，它整个呢这个观修的过程呢是这样一个啊，是这样一个过程。那么这个过程观想的话，其实它里面这个意义上面就是直接是把自己的尸体呢啊，这个就是湿掉，湿的过程当中呢，还是要通过这种咒语的加持力，加持以后完全变成清净甘露的自性，然后做上供的啊，上供和下施，它整体的含义是这样的一个落脚点。那么啊，它这个颂词里面呢，就是怕的啊，舍弃爱执，爱身执着毁天魔，心识由凡穴出于空中，这个就是字面上面就跟刚才解释这一段都一样，我这里就没有再重复了啊。乘愤怒目摧毁死主魔，右持弯刀摧毁烦恼魔啊，这个斩断拖把摧毁色蕴魔，左手以事业硬持拖把，至于三身人头自照上，笔中尸身充满三千大界啊，短阿字啊，短阿夯字所融成甘露，以嗡阿轰咒力啊，尽增转。啊，就是净增转，就是我们说的一个是清净，一个是增多，一个是转变成所求之物，就是嗡阿轰分别的这个作用，就叫做净增转。那么用这种方式呢来进行这个念诵，念诵的时候啊，就是念诵这些句子。那么观想的时候呢，他讲记里面解释的就很清楚。后面就是说呢，自己念诵嗡阿轰时，观想以嗡字净除色香味等一切过患，以阿字增多，以轰字转变成一切所求的事物，也就是成为散布一切所愿之云的无漏智慧甘露的尤物与自信。接着在自己前面的虚空中观想有一个柔软舒适的宝座，后面的话 就是实际上就讲到了，开始讲到这个上供素斋的啊问题啊，就是讲到上供素斋前面的这一段的话，不管是你上供素斋还是下供素斋，还是上供下供花斋啊，还是其他的呢，就是实际上前面这一段都没有区别，没有区别。到了后面的这个观修方法的话，就分了这几种，我们呢主要讲了四类，还有呢这个昏斋和黑斋的话，简单的提了一句是这样子，总共就可以分成，当然昏斋也有上供下施的两方面，就是说啊，这样呢就是总共分这几那类，但关键呢就是侧重的是从这个素斋和花斋来讲的。首先我们看这个上供素斋呢，就是在自己前方的虚空当中观想有一个这个柔软舒适的宝座，上面安坐着大恩根本上师，就是以自己的根本上师呢为主体，上师的上方呢是根本传承上师，中间呢是本尊圣众，再观想呢在拖把口对面的虚空上啊，就是这个拖把口对面的这个对面的这个虚空上，一个是上方，一个是对面，有呢吉祥护主75尊等智慧护法神与业力所成的护法神以及地方神土地神。这个一般来说啊，这个业力所成的护法神的话，也就指的是世间护法神，是这个意思啊，就是土地神等，在他们下方的大地，就是还有在地面上有呢8万种魔众、15种小儿恶鬼等魔众为主客的三界六道一切众生啊，就是所有的那个啊，一个呢是这个尊敬的啊恭敬的这种大恩上师和这个传承祖师啊本尊圣众的啊护法神啊等等这些上师三宝，一个呢就属于是这个就是属于是魔众。那还有呢这个所有的一些跟你有姻缘的这些这个怎么说呢，汉地来讲的冤亲债主的这种六道众生啊，都像呢就像日光汇集尘埃一样，就是我们在日光下可以看到那个浮尘啊密密麻麻的漂浮在空中的，就像这样的一种形象一样。接着呢观想上方所有的根本传承上师佛菩萨均用具有金刚管的舌头啊，这个具体的这个像呢，如果大家觉得这个不好理解或者想象不出来的话，那么也就是词面上先暂时这样了之一下啊，了之一下，只能是这样子。这些呢也是啊，这个现在这样去描述呢也不是很方便，而且呢也不准确，所以呢就是啊，大概的就是了之呢，这个佛菩萨他也是用一种呢很清净，他不是用那种断食。什么叫断食呢？就是我们人吃饭就叫断食，一段一段的吃，一段一段的咀嚼，然后呢再下咽。但是呢实际上佛菩萨他直接就是用一种呢金刚管的舌头来吸引精华的这种甘露来享用啊，是这种方式来享用的啊，以此呢使自己圆满了自量，就是你实际上把自己的身体呢就等于供施给了佛菩萨啊，供给了佛菩萨，这个呢是一种极大布施或者说极大上供啊，最快的速度可以圆满自身自量，并且呢能净除罪障，所施回的誓言也可以得以清净，获得了共同殊胜成就啊。这个共同的殊胜成就一般所说的八大成就，这个呢就是你们都可以啊，前面都学过吧，应该以前都学过啊，如果说有些道友想了解的话，自己去查佛教字典都有，就比较方便啊，这些的都比较好懂。那么随后呢在观想中间的四序部、六序部本尊等所有尊重，这个是密宗当中啊，就是有这个四序部或者六序部的说法，按我们尼玛自宗的讲法。那么现在呢，这个也是就是简单的这样给你们提一下，以后等到你们啊加行修圆满了，确确实实有这个信心啊，能够按照学会的要求的话啊，到时候就是你们条件符合，开学你们听闻密法的话，这些道理都能懂，这个都不着急啊。以各自特有的标志，也就是具有空心的金刚法轮、珍宝莲花、金刚十字架等舌头啊，就是它是中间是空心的，所以呢就可以吸食啊，可以吸取啊，吸引精华啊，甘露之精华来享用，以此呢这个使自己圆满了资粮，净除了罪障，所施毁的誓言也得以清净，获得了共同殊胜成就。又观想空行勇士护法吉祥护主75尊等，这个在这个供护法的过程当中啊都有这些念诵，但是呢这个也是我们现在简单的字面上了解一下啊，具有呢以具有日光空管的舌头啊，日光空管的舌头吸入甘露精华而享用，以此呢使自己圆满了资粮，清净的业障，遣除了一切修持菩提圣法的伪缘障碍，这个就是供养清净的护法 那么它最直接的力量就是遣出你所有的道藏，增上了一切的圣缘所欲的善妙资粮，这个呢就属于上供速灾。所以上供速灾很重要，我们如果要真正的想清净罪障圆满资粮，或者呢要想遣除修行过程中的这些伪缘的话，那么常常要修这个法，就是说自己要这样去做观想，做一种上供速灾的观想是很有必要的。那下面的话我们涉及到的是、啊、这个125课的内容啊，我还要再讲一点，把下供速灾和上供下供花灾最好是能全部讲过去啊，这样比较方便。下面我们来看呢，如果自己具有娴熟的观想能力，这个也是分了娴熟不娴熟两种，娴熟的这种还是有点困难的，但它这个修法呢比较像那个什么，就是这个我们金刚萨埵不是做了那个动画片吗？这个做的这个动画片里面，其中就有那个，修到那个自力圆满、他力圆满的部分的时候呢，就是也有这种心间画这个什么白黄、白蓝黄红绿的五事业的这种啊，有这种放和收摄的那个像，有一点点像那个，但是呢，这个我们这个自己要观想的话，它这个又不是金刚萨埵的形象嘛，所以这个确实需要一定的观修力。那现在做起来是比较困难的，那我们就是用那个不具有纯熟观想的这个简单的这个修法就可以。关键的这里面的核心就是还是要把握的是这个心态。观修上面呢，当然一方面来讲，观得越清楚呢，那当然是越好，但是的话就是所有的重点呢不能够全部就是落在这个点上，而是呢主要是自相续当中的这颗舍弃我执的这种心，或者真正的舍弃自己身体的这样的心。然后尤其呢修断法的话，它是以一种大悲心来摄持，而还要有空性见来摄持，这个是它的核心，否则你就变成一个纯粹的光是观修的一种外道的修法去了。外道的修法因为就是没有内相续的一种无我见解，或者大悲心菩提心的见解，而光是在外相上面去观呢，翻来观去它也能得到一定的这种验相或者一些成就，但是的话它就是走的不是佛教内道的。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呢，一方面作为我们初学者观修力本来就差，那么这一点呢也不是说是佛教必须的，就是啊，这个就是一定是核心，也不是，核心是在于自相续的发心和自己的见解上面，这个是佛教的核心，否则内外道是没办法鉴别的开来，没有办法区别开的。那么我们在这些问题上面呢，自己能够有一个大致的这种观修，它的这个次序啊比较清楚啊比较清楚就可以。那么剩下的话，还是要在相续当中好好的去串习菩提心，串习呢这种这个舍我的啊，就是逐渐减轻我执的这方面的这个力量，要努力去串习的话，这个修法呢就跟你是比较相应的，是这样的道理啊。那下面我们先这个，当然这个讲是讲过去，娴熟的一种观修能力呢，就是将自己观想成玛吉黑怒。也是刚才我们画像上面呢已经画出来的这个形象，从心间直接画出呢白蓝黄绿黄红绿五色事业空行母成千上成百上千不可胜数，好似日光照射下的微尘弥漫一般啊。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呢最好是能够在那个比如说这个汽车一开过去的话，这是一阵那个土飘在这个空中，然后太阳照过来的时候呢，满空中就是密密麻麻的弥漫的这种这个小小微尘的这个粒颗粒，这个那种像啊，就是这样的一种微尘弥漫的像。他们将智慧如其中装满的无漏精华甘露，就是所有的这些成千上万的空行母呢，每一个人手里都就是有这个就是有这个拖把，然后把这个托巴里面的这种无漏精华甘露施给呢六道三界六道的每一个众生，使他们心满意足，这个是比较纯熟的观法。那么还有一种就是比较简单一点，如果自己呢不具备这样纯熟的观想能力，就将自己观成愤怒母，左手将拖把中熬好的甘露撒给三界六道一切众生，普降甘露雨，使所有众生痛快畅饮之后心满意足，这就是下施速斋。这就是指的是只观自己一个，自己就是黑怒母，左手拿拖把，右手施甘露然后呢所施的甘露观想呢所有六道众生都能得到，这个当然比刚才那个的话就简单的多了。它又没有五种颜色，没有成千上万的空行母的这种观修，没有说每一个呢就是说都这样子撒甘露的这种像，就要简单很多。我们呢就是能够做到后者呢就已经很好了，这个呢是下施速斋。接下来呢观想从沸腾的甘露蒸汽中散发出玉足水还有这个鲜花、熏香、酥油灯、香水、神修、乐器、八吉祥灰、轮王七宝这个翻伞宝串、华盖、 铅氟金轮右旋海螺等等不可思议的共运。其实这些的话现在在电脑里面啊，如果说能够有一些比较精致的，或者甚至做成一些能够具有动态的这种像动画一样的这个形象的话，有助于观修的啊。你们把一些特别漂亮的啊，金啊这个啊水晶莹剔透、金光闪闪的，非常好看、非常精致的这些贡品呢，自己可以也能找一些照片呐、然后找一些图片啊，在网上搜一些动画呀，啊这个帮助自己观修啊，能尽量的观修的这个到位是最好的。那这样子去供养，将这一切的一些，就是你自己的这个甘露呢，啊就是手上托的是沸腾的甘露嘛。那么这个甘露的话，它一直这个蒸，它的这个蒸汽呢不断的这个散发出来，那么在它蒸汽当中浮现出的是这些贡品，然后将这一切一切呢进献给这个上供对境，以此圆满自他众生的这个就是什么呢，自己在做供养的同时圆满所有众生的资粮，就是不光是我一个人在供，我代表啊所有的众生啊都在做这种上供的这个功德，那以此呢所有众生的资粮都得以圆满，所有的罪障都得以清净，这些都是含摄菩提心的一个修法在里面，这属于是上供花斋。那么再观想从中如雨般降下六道所有众生各自所需求的一切资具，使他们全部欢欣喜悦，称心如意，尤其是自己从无始轮回以来到现在，必定欠下了许许多多的债，这一段还是很重要的，这个下供花斋啊。下供花斋的话，其实这里面讲的这些道理呢，我们每个人都沾一份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在轮回当中出不去，换一句话来讲，欠的债太多啊。那如果要想把这些债还了、还清了，你也就走得了了。实际上呢，我们欠的这种债呢，有些是我们都意识不到这是一种债。意思是什么呢？比如杀生短命的债啊，这个夺财贫穷的债，殴打多病的债。上者救护的债，哎，别人救护你，你也欠了人家的；下者恭敬的债，哎，从这个角度来讲上，是不是也说嘛？有些从我们这个讲法师的角度来说，还是比较麻烦的。越受别人的恭敬的话，那么欠的债越多，应该要好好的去修一些啊。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说，是这个，要好好的修这个舍施法，否则的话，欠的这些债还不清哦。啊，中者有爱的债，跟你的好朋友，他对你付出的这一份友情。也是一种债啊，高官住房的债啊，卑微田地的债，亲友近邻的债啊，这个有些道友不会这样想嘛，那别人也欠我也我欠别人的，别人也欠我的，我对别人付出友爱了，付出恭敬了啊，付出救护了，那你给予别人的，那是人家还不还的问题，你就不要考虑了，关键的是我们欠别人的啊，这个债的话需要还得清才行。是这样的，享用饮食的债啊，吃饮食也是一种债，穿着衣服的债，债债相连的债啊，汲取乳汁的债啊，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看起来好像说啊，这是我养的牛啊，我养的牦牛的话，那么我这个取它的这个乳汁的话，欠了它的，实际上这个牛奶是属于它的，你把它的东西拿过来的，是这样子，你把他的东西享用了。而且我们在前行里面不是讲过吗，尤其呢其实看起来牛奶是这个三白啊，那这个我们说的这种殊胜的贡品有这个三白三甜嘛，那么三白的这个牛奶之一的这个牛奶呢，前面这个前行里面就说嘛，它是从小牛的口里面拿出来，就是本来这个小牛刚刚出生的话是正好母牛就有奶，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把这个小牛跟母牛分开，就不让小牛吃，然后呢这个母牛又想给小牛吃，但是呢小牛还吃不上，这个小的呢已经这个饿得奄奄一息，皮包骨头快要饿死了，然后这个母牛的奶呢就完全就是被这个主人拿去以后呢就是滋养自己的身体，其实这是一种剥夺，这也是一种剥夺啊，就好像呢我们作为人来讲的话，自己的孩子呢不给自己的奶不给他吃，然后把自己的奶挤出去呢，让别人一个本来就不需要依靠奶来生存的一个人呢来享用一样，这个道理是一样的，其实呢也是一种欠债呢啊，意识驼运的债，开垦荒地的债，消费使用的债等等宿债，此时此刻观想一切男女冤家债主啊，这个手拿容器前来讨寿讨命讨骨讨肉等等，犹如债主啊所债般拥风而挤啊，这个底下的这些 就我们只能是从意思上面啊，这样去想一下，真正的把它观修出来的话，还是有一定难度的。就是关键就是什么呢？自己往昔肯定是欠过别人很多很多的这个债务的，那么把这些所有的冤亲债主呢，全部就是把它观想起来，就是拿着这个啊，就是碗容器来讨债。啊，讨你的这个寿命，讨你的这个啊，这个寿，讨你的命，讨你的骨，讨你的血，讨你的肉啊，就是整个这样子一种这个，就是说啊，还债的一个相啊，犹如呢债主这个索债一样蜂拥而集。他们各自的所求呢各不相同，不管他们求什么都满足他们的愿望。就像刚才我们说的念那个嗡啊轰，轰字就起到了是这个使得这个所欲啊全部呢是甘露的话，就可以变成对方他想求什么，我这个甘露里面的真气里面就冒出什么来，就是就变成他所求的这个法啊，就是随心所欲的满足他们的这种愿望，不管他们求什么都满足他们的愿望。求师师师，求医师医，求财师财，求乐园是乐园，求成绩是成绩，求住房是住房，求亲友是亲友，如雨般降下啊，就是像下雨一样的源源不断的这个降下，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从而了结了夙愿，就是使所有的这些讨债者呢都心满意足还清了。用这种修法，这个修法也是很重要的。我们自身的这个相续不清净，业障清不了的话，跟这个有很大的关系。那么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呢，从而了结夙缘，偿清了夙债，化解了夙怨啊，就包括别人对你的怨恨，有的时候呢实际上他是来讨命的，因为以前你曾经伤了他的命，你欠了他这一个，这些都是可以依靠这些方式呢来清净啊，清净了罪障，那些冤家债主呢也全部心满意足，皆大欢喜，甚于来对那些语言无力、视力薄弱以及薄盲聋哑等为苦所逼的所有六道可怜众生，就是还有一种就是剩下的，可能他不是跟你呢，就是没有这个中间会有这种债务的关系。就是当然这个只是呢从这个角度说，换一个角度好像说六道众生都做过我的母亲的话，那肯定我都是欠过的，这个方面理解是没问题的。但是我们这里就是什么呢，就是意思说所有的都周遍到，一个呢是直接来讨债的，一个方面还有包括其他的这种啊，就是属于是这个被这个业力所感的，语言没有力量，视力也薄弱的，处在一种呢什么薄哑盲聋的这种啊为痛苦所逼的最可怜的这些众生呢，给他们各自就是满足他们一切的所愿啊，满足他们一切所愿，把他这个观想的方式呢，各自所求的事物无依无护者面前作为他们的依护，无有友军者面前作为他们的友军，无有亲朋者面前作为他们的亲朋啊亲朋，无临近者面前作为他们的近邻啊，这个赐予病者康复的灵丹妙药，就是包括对于有生病的人呢，自己的甘露当中呢出现的是灵丹妙药啊，能够解决他们的病痛，赐予亡者呢起死回生的甘露啊，让亡者呢能够起死回生，赐予薄者呢神足啊，他们具足呢神足通。所以我们这种意乐和想法啊，其实啊不，这段念完吧。赐予盲者啊智慧眼，赐予聋者无漏耳，就是说这里还不是说啊，光是说赐予盲者呢这个眼睛，赐予跛者呢这个健康的腿，没有这样发愿。世间的这种啊身体健康的有漏愿，在这里都没有涉及，直接就是什么呢？赐予神足，赐予智慧的眼睛。我们其实修行人特别讲究的是，希望自己能够具有智慧眼，也就是相续中具有智慧的眼目，有智慧啊，能懂得世出世间所有取舍的智慧，种种的这些智慧力，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直接给对方赐予的都是一些比较究竟的，啊，究竟的这些安乐或者究竟的这个啊，怎么说呢？这种布施是这样的一种这个观想方法，赐予聋人呢无漏耳，赐予哑人呢智慧舌等，他们受用后心满意足，远离了六道各自的一切业感痛苦习气，就是直接让他们从六道的业感痛苦习气当中获得解脱，直接是这样子的一种跟解脱挂钩的这个发愿。最后所有的难众均获得圣者观世音的果位，因为上师这里也说嘛，在藏传佛教当中，观世音菩萨呢是显现为男性的，那么所有女众均获得圣者度母的果位，从而彻底根除了三界轮回，这是下世化灾。哎，这一段的话是特别重要的。所以我们看整个这个古萨里的这种修法啊，其实它里面呢 就是全部都含摄了这个菩提心的摄持，他是不可能说是哦，光是说是留个长头发呀，穿个白衣服啊，拿着人腿骨啊，吹着一个什么号啊，手托着拖把呀，这个就叫做瑜伽士。他真正心相续当中，一个呢就是以这个般若摄持呢断出我执的一种修行方便，直接把自己就布施了，就是直接断我。另外一个方面的话，实际上他的这个观修的过程当中，就含摄了满一切众生愿望的，这个我们在125课还会有讲，就是说满足一切众生愿望，马吉拉总空行母最开始的这个他这个创立断法派的这个起源的时候，他就是什么呢？因为自己是以大悲的铁钩来勾招这些冤亲债主啊，凶猛残暴的鬼神啊，来摄受为自己的眷属的，然后一直以慈悲菩提心来转变温暖他们的心，这个的话是他真正的这个断法的这个含义啊，并不是说以一种残暴的心怎么样去断除他们啊，把他们打到哪个啊，这个压伏在哪里呀、啊？没有这些啊，不是这种这个基点上出发的。所以我们在观修古萨里的过程当中，要有菩提心摄持。像刚才念的这一段的话，完全就有点像那个发菩提心里面发心的这个内容。发心的内容，它里面的话就是这个我刚才想讲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换一个角度，大家可能看了这段观修的时候呢，心里面也会有一定的感动。一个方面是欢喜，就觉得哎呀，我通过这种方式的话清净了，了了我所有的宿债，该多好啊，所有的冤亲债主的这些罪业，这些欠命欠寿欠骨欠肉的这些罪，这些债务的话，我一次性都还清了，多好啊，这是一个方面的欢喜。另外一个方面的话，可能大家也会觉得这个修法是很殊胜啊，自己在观修的时候也愿意啊，就是通过我的这个观修，愿病者康复，愿亡者起死回生，愿跛者呢能够这个具有神足，愿盲者能够这个开启智慧眼。你可能发愿的角度你还是很欢喜的在发，但是的话，实际上我们要知道，如果说我们自己在观修的时候啊，要以这种愿力去摄持的话，那么实际生活当中呢，实际生活当中还不要说跟自己无关紧要的这些不认识的人啊，再不要说呢是跟自己有一点关系不好的这种冤敌类型的人，单单就是从自己的同行道友的这个近道友的这份关系上面来讲，那么其他的道友的话稍稍的显得就是比你智慧高了呀，比你优越了呀，这次评上奖了呀，这次考试他发奖了，你没有发得成啊，种种的因缘你没有发上，他发上了呀啊，或者说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对他的赞叹多了一点呢、啊、等等的，这些时候你已经心不能堪能了。这个我不是说在座道友是这样的情况，我就举这个例子，就是就事论事的这个角度上，如果是这样子啊，或者说对自己的家人啊，或者跟你这个有一定竞争能力的这些对境，当他们得到一定的优胜性的时候，你的心里面已经无法堪忍了，那么你还希望说是你有没有这种心态说在啊这个啊无有病者赐予他们什么灵丹妙药啊等等，这些想法还能具足吗？其实这个啊，就是我们讲来讲去的话，一旦涉及到菩提心的问题，我就还是讲的比较实在的这个话，不要认为菩提心出得很容易，发起来是很容易，我早就发了。其实这个早就发心相续当中，是不是真实的具有菩提心的法相呢？啊，当别人获得优胜的时候，你能否诚心诚意的为他而高兴呢？并且还将自己的功德回向给他，希望他能够永远具足这份优越、这份智慧、这份信心，甚至于早我成就，你能发得出来吗？实际碰到一个对境的时候，不要是一种观想方式。观想的话，那对境的话都是无边众生，很笼统，它是一个总相的概念，所以你愿意，它是一个总相的一个分别心上面总相的概念，你当然是愿意的。这个修法也很感动人，说不定你能够修得泪流满面呢。但是碰到一个实际的对境，你还愿意吗？你真正意识到，其实我们到后面上师瑜伽会讲到回向部分，那个地方的话会再提一下，所谓的回向是你真的这个善根会给他的，这个善根真的给他，让他获得更加殊胜的功德，让他得到一切所欲的时候，你心甘情愿吗？找一个真实的对境来观想，这个是很重要的啊，这个是很重要。所以这里面的这个修法啊，如果说大家觉得很殊胜，那么自己也愿意这样去修，那我的意思就是落到实际上面，你先不要是每一座上面啊，虽然我们不遮止说你不是说是这一点不对，就是你们在座上，你这个上供下供的这个素斋和花斋你好好去修，那么在坐下以后，你们能够自己找一个 你怎么说呢，就是跟你竞争的让你特别能刺激你的这个对劲，或者找个无关紧要的，或者找一个你特别不喜欢的这些对劲，你去修一下，你希望他快乐幸福，然后诚心诚意把这个善根转给他，甚至于在他正在这个就是对你的心有触动的时候，你还乐意让他得到幸福快乐的，这样的善良的心有没有呢？这个还是很重要的，这个是比较实际的，这才能体现出来我们这个修法是不是真实的一个状态呀？是不是一个真实的状态？所以呢，坐上坐下呢要相吻合，就像以前上师说嘛，坐上的时候看起来就像一尊佛一样，这个如如不动啊，精进的一元专注的在圆在修这个法，看起来就没有任何的不对的地方，你也是做到了这个一心专注的在念咒，一心专注的在观修，一心专注的在布施自己的身体，做到了。但是坐下的话完全就变成了另外的一种形象，这个的话其实也是不合理的。那我这个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在坐上观修呢是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一点，你要在坐下的时候你时时记得是不是能够让自己呢有这样的一颗心态出现，希望你周遭的实际的一个活灵活现的在你面前有血有肉有骨的真真实实的这么一个对劲，现在你的面前的时候，你发自内心的希望他能够快乐幸福乃至于获得解脱，有这样的一种善良的心能够产生吗？这个是非常实际的，如果你这一点做到的话是一个好修行人是一个好修行人，是这样的道理这是我这里再强调一下。那么下面把这段的这个讲记呢，就是这个讲记念过去就是说，直到观想的一清二楚为止，期间一直尽力的念诵嗡啊吽这个也是前面是帕的上供满足对境贵客意，圆满资粮获胜共西地但这个上师都有解释我这里呢就不重复了吧，好吧，你们自己看一下就没问题。下是令众欢喜倾诉在，由令作害魔种悉宝足，熄灭病魔障碍消法界，摧毁一切恶缘及我执，一切能供所供及供尽，本性无改大圆满中这是呢就是念完三次以后呢就是安住，他这个整个就是念诵完以后呢就是在这个不缘一切的就是没有这个能所就是三轮体空的这种方式，然后呢这个字的话实际上是代表的这种这个大圆满的这种本性是这样的这个意思，然后初定之后呢按照平时的这个威仪呢来行持，那也就是我们说初定以后的话，我们平时的威仪当中还是要时时刻刻意念常的就是做这种布施。那实际上面的话，我们对于真实的这些对境自相续当中始终有一种慈悲菩提心来摄持，能够暂时或者究竟的去饶益他们，这一点是特别重要的，这也是这个修法里面的一个核心，否则的话称不上是真正的断法的修法形象上是断法，实际上修的就是一个外道的一个什么法，甚至于呢还不如外道的这种贤善的修法都不好说这样子的。那么这个念诵完毕呢，不缘能供所供及供尽的无缘境界中入定所有断法论典中本来宣说了素荤花黑四斋，但这里只是列举了素斋及花斋，而没有提及这个荤斋与黑斋。其实呢这个荤斋呢跟前面这个素斋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只不过它的这个钵里面的甘露呢是有这个肉食，是这样子的，这个呢就是属于荤斋了，也是有上供和下食两种。那么这个黑斋的话，这次呢上师仁波切没有具体说，只是说什么他对于病魔冤敌和这个妖魔鬼怪做布施的这种观修方法。那么以前呢仁波切在讲前行的时候曾经提了一句，像我们前面讲到这个百字明修法的那个，就是这个自己的这个身上的这种这个病障业障魔障以一种形象的这个比如说胭脂炭脂，还有这个什么脓血，还有这个什么蟑螂蝎子蛇等等这种具有形象的东西呢这个留下来以后这个地狱这个大地裂开所有的这种地狱的这个地狱众生，你的这些冤亲债主呢这个享用得到宝足的这个方法呢，就类似于属于是黑灾的一种修法类似于是这样的一种修法。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着重修的是这个素斋和花斋这两种着重修的是这两种，那么其他的这些道理呢简单了知一下就可以。好，今天的内容呢就讲到这里， 下一个星期二呢，我们再辅导这个125课，再把后面的这一部分，后面这一部分就是讲到教研的部分呢，非常重要。那么对于这个古萨里的修法呢，应该是没有什么不清楚，因为上师呢这次确确实实是非常详细的，很详细的给我们描述了。我们自己呢，就是如果要是想去这个串习这一方面啊，古萨里的内容呢，关键是在自己的心态上面呢要调整到位啊。真正这个修行呢，这个像这个观修啊，它的次第啊都比较容易了解，你真正能观修到位的话，这个确实还是要有一定的这个底子才行，所以也没有做特别的要求，只是大概的这个框架和整个过程你们心里清楚。咱们主要呢是在自相续当中能够有这个慈悲菩提心摄持，然后呢能够有这种相似的舍我的这种见解去摄持，这个是他修法的核心，是这样的啊。好，今天就讲到这里啊。那下面我们把今天文思的山根以及三十一切凡圣所造的清净山根全部随喜而不皆回向，愿自他一切有情都能够成就究竟的解脱果位。苏南德伊坦加热巴尼多内尼比扎南潘西将杰嘎那吉瓦隆遮巴伊这辈子里着哇着哇笑，文殊师利用门之不向回心亦不扰，我今回向诸善根，随彼一切常修学三世诸佛所称谈如是最深诸大愿，我今回向诸善根，为得普现殊胜心，生生世世不离时，恒是向永生八路圆满地道功德已，唯愿速得金刚持。阿弥陀佛，大家再见。